这里明烟走进来，一把揪住金荣，问说：“我们的事跟你什么相干？你是好小子，出来动动你明大爷。”那这种就是用人的这种粗的语言都出来，然后吓得满室中的子弟都怔怔的痴看。贾瑞忙吆喝明烟不许撒野，贾瑞是助教嘛，他要管理秩序啊，说明烟不许撒野。你看到明烟这两个字啊，当然是宝玉取的，通常以前的那种佣人大概叫个阿贵啊阿福啊就算了，那宝玉这种就是公子，他每天就花很多时间去把丫头的名字取得很漂亮，佣人的名字取得很漂亮，明就是茶嘛，喝茶的茶。那烟你可以看到那个茶上面冒出来的烟，或者烟也可以有一点点墨的意思，磨墨的松烟墨的烟的那个意思，所以取了一个这么雅的名字。可是我觉得这一段好有趣，是取了一个这么美的名字的明烟，其实野得不得了，根本就是一个野小孩啊，完全是一个野小孩。那么他得到一种鼓励以后，他就抓了金荣好好的痛打一顿。金荣当然气死了，因为在过去的社会，金荣觉得我是主人，我是相公，那么你是一个佣人，你竟然敢动我啊，这么不礼貌。所以他气了，说反了反了，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撒野，我只和你主子说。那主子是谁？主子就是宝玉。所以他就要 去打宝玉，就夺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钟，还没有尚未去时，从脑后嗖一声，早见一方瓦砚飞来。你看这个就是拍武打片的厉害的地方，你不知道谁啊，就是两个人吵架，后面一个砚台啪就飞过来了。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教室里面打架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被谁打的，因为真正的这个主敌的两方啊都很清楚，就是你是我的敌人，我们很清楚。可是其实暗箭难防，就忽然嘣就来一个东西，因为很多人就在那边玩闹啊。我自己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点这样子，我就在那边嘣就丢一个东西，然后别人也不知道我丢的。可是你会觉得那个学校里打起架来，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真的就在好玩。好，所以他这一段我觉得，如果曹雪芹今天来拍武打片，大概可以拍出一个卧虎藏龙那种电影，就是他其实非常懂动作。好，非常懂动作。所以就金荣脑后就飞来一方瓦砚，那这个当然是帮宝玉的人啊，因为他要打宝玉，所以后面就帮的一个砚台就飞过来，并不知系何人打来，幸未打着，却打在旁人座位上。你知道那个小孩子丢东西也丢不准的，所以本来要打金荣，可是没有打到，结果打在旁边，就打在贾兰跟贾英的身上。贾兰是谁？李纨的儿子，就是贾宝玉的大哥，叫李珠，很早就死掉了，他留下一个孩子就是贾兰啊，就是贾兰，那么草字头的啊，贾兰。所以贾兰是一个好孩子，贾兰是因为妈妈守寡，所以贾兰特别特别有规矩。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都跟家庭的背景有关，因为母亲早年守寡是非常谨慎的，所以一定要带这个孩子带到最守规矩，所以你看到贾兰就是表现完全不一样。好，贾兰跟贾英很好，两个是永远坐在一个座位上的。那贾英也是元府近派玄孙，他的母亲也少寡独守，所以贾英跟贾兰两个都很好，因为都是寡母，就是单亲家庭长大，两个人一同坐。谁知这个贾英年纪虽小，志气最大，就是一个不怕事爱淘气的人。他在座上冷眼看见金荣的朋友，按住金荣啊，就是用砚台来打这个明烟，没有打到，反而掉在他的座位上，所以他就把他的砚水壶啊，砚水壶就是说以前磨墨的时候有一个小的水壶，我们叫水柱的，可以倒一点水来去磨墨啊，就是等于他的文具，他桌子上的文具打了一个粉碎，溅了一书的墨水。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，如果用拍武打片的方法来拍这一段的话，有很多的特写，比如说一个砚台飞过来掉在桌子上，然后一个瓷器碎掉破掉，用剪接的方法，就是非常精彩的电影。因为其实动作片很难拍，动作的场景也很难描写，可是曹雪芹用了几个特写让你觉得、哦、开打了、啊、已经开打了。他其实只做了特写，因为那个水壶只有这么小一点、啊、通常水柱都小小一点，他被打碎的那个是被特写夸张出来的，所以你会忽然觉得好，已经开打起来。所以溅了一书都是墨水，这个贾英如何医德，便骂好揪囊的，这不都动了手了吗？好，这就骂起来了。这个小孩子就抓起砖砚也要来飞，好，那边飞来一个瓦砚，他这边来了一个砖砚。古代有一种砚台是把古远的这个房子的砖，比如说汉代的瓦砖非常的大，然后把瓦砖中间磨出一个凹的地方来做砚台的、啊、这种古代有很多这种习惯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台南赤坎楼的这种庙里面的大的瓦，厚砖厚瓦都可以磨成砚 啊，可以做雁，所以他就飞了一个专雁。可是你看到贾兰的反应，贾兰是个省事的，所以这里面跟李纨个性有关。他的妈妈本身守寡，早年守寡，所以特别要孩子小心谨慎，所以他说跟我们无关啊，就劝他说好兄弟不与咱们相干，就压住他，叫他不要打。那贾英这个专雁被压住了，如何忍得住？他看到砚台被压住，他就两手抱起书夹子啊，以前是用木头的盒子来装书的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书包，以前是木头的盒子，因为有书童拿啊之类，他就抱起一个书夹子轮过来就要丢过来，你看完全像武打片啊。而且最精彩是贾英因为年纪很小，他大概是比较十一二岁那种小男孩，所以力气不够大，所以那个书就抱起来以后丢不过去，那个木盒子丢不过去，就丢到一半就掉下来，又打到别人，所以就是世界大战的开始啊！本来只是美国要打伊拉克，最后全部都加入，这样一个一个签一个，一个签一个。所以你看到很有趣，就是他作者描绘这个武打的场面，用了非常有趣的方法，就是他真的是打过架的，我觉得啊，就在学校里，曹雪芹绝对打过架，所以他懂得怎么去描写这种打架的场面。那么这个书夹子，因为他身小力薄。轮到一半，到宝玉琴中的桌上就落了下来，只听哗啷一声扎在桌上，书本纸片笔墨洒了一桌，把宝玉的一碗茶也扎得碗碎茶流，所以整个的那个场景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感觉立刻被弄出来。那贾英就跳出来又揪打那个飞燕的金荣，这个时候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啊，已经动兵器了，已经拿了一个毛竹的一个大板，这个板子应该是老师惩罚学生的那个竹子竹板，我们小时候常常挨打的，就那个竹片的那个毛竹大板。地窄人多，哪里经得舞动长板，明烟早吃了一下，早被那个板子打了一下，乱让道，你们还不来动手。那宝玉还有三个小厮站在外面的啊，就宝玉有四个书童，明烟在里面，现在明烟说我打不过了，你们赶快进来，一个除药，一个扫红，一个墨雨。你看宝玉的四个书童的名字都够奇怪的除药、啊、扫红墨雨、啊、就是四个男孩出来。那今天大概应该是保罗约翰全部都进来打架，那这三个岂有不淘气的，一起都让到小富养的动了兵器了、啊、就开始骂人了。那墨雨就拿起一根门扇，扫红除药，手上都是马鞭子，蜂拥而上。好，贾瑞这个助教急得拦这边拦那边，劝这边劝那边，没有人听他的话啊。就是说教室里一旦打起来的时候，其实谁都拦不住了啊，因为已经变成一个就是那种，其实暴力本身有一种感染性，你在群众当中你就注意一下，就是说一旦到那个动手了以后，你最好赶快出去，因为谁也分不清楚谁，就是乱打啊，其实根本就是乱打的那个状况。所以四行大乱，那众顽童也有趁势帮着打太平拳的，就是我刚刚说我那种角色，跟他没有关系，他也不帮哪一边，可他就乱丢一丢，乱打一打，打太平拳的，也有胆小藏过一边的，就赶快钻在桌子底下的，那也有站在桌子上拍着手乱笑，喝着声叫打打打的那种人啊，就是有些人很高兴啊，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场戏可以看，就挑着桌上拍手，然后叫打打打。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短短的一段，整个教室打架的东西全部出来了。那其实大家回去可以给自己一个作业，就是写一下你记忆当中教室里面打架的一段啊，你会发现很难写啊，就是其实这种场景非常难写，就是他怎么打起来，然后怎么样打的关系，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掌握。可作者短短几段全部掌握，而且你觉得好过瘾呢，连观众都有啊，在旁边看的、笑的、拍手的，然后叫闹的，全部都有啊。所以这场戏是我一直觉得，如果要选给国中生，我大概会选这个。你记不记得以前初中选什么？选刘姥姥那一段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选这段其实很好，可是我相信我们教育部绝对不通过，因为他们觉得不是好的榜样。那这里面就是教育的不同的观点，就是说，教育总觉得他要给孩子看他认为是可以成为典范的东西。那其实教育有没有可能还有一个角度，就除了看典范，也要看反典范？其实他才哈哈一笑，他忽然懂了人是怎么一回事。其实我觉得教育的两面的照顾非常重要，因为你永远是限制级不让他看的东西，他永远不知道其实最危险也最麻烦的事情。好，所以这一段是我一直在想说，哪一天我还是要跟教育部长讲说，可不可以把他选进来，就至少作为课外补充教材啊，在这个所有教中教校之外选一段这个东西。那我想小朋友看了就开心得不得了，因为他们太熟悉。